大家好，欢迎收听 Low Pass， 这是华语圈唯一以低音、Bass 还有音乐为主题的 Podcast。我是江丽萍，希望您有充实愉快的一天。好的，欢迎各位收听 Low Pass 第五集。这一集的题目是如何挑选一支适合自己的 Bass Part 2。好，我们上一集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讨论这个预算还有这个乐器依照价钱来分的差别。好，那么在接下来如果当你觉得，哎，我手上这个钱是 OK 的，然后呢我也已经有这个买琴的强烈的欲望，好，说能够说服自己我这一次非得买一支琴不可了，那么再来该做什么事情呢？好，当然就是收集资料。好，收集资料，那么包括很多个部分，当然依照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最适合的就是直接在网络上面，好，不断的去找各式各样比较符合你心里面认为的琴的资料。那如果说你心里面没有一个底的话，那当然就是只能乱枪打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许可以多方征询一下，好，你的朋友的意见，比方说你的老师或者是比较熟这个乐器领域的人的意见。好，那当然他们讲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要全听了，但是有多一些意见总是好的，因为至少他们可以提出一些你可能本来没有想到的厂牌或者是本来没有想到的可能性。好，然后尽量想办法先收集一下资料，搞清楚这个乐器在干嘛，特别是它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好，所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这个这一支琴的这个事情的影片来听当然也可以。可这话又说回来，很多人会跟你说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通常经过这个强烈的压缩，所以它的音色听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太跟你实际上听到有一些差别，这是真的啦。好，但是我认为差别不至于到影响这个乐器的本质音色的程度。好，所以仍然可以是作为一个参考的来源。好，那么话虽如此，但是实际上，好，我还是希望如果在你买一支琴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能够实际上试一下，绝对比在网络上面直接购买下去比较好。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电器产品，就是你比方说你在网络上面买一台这个相机或者是买一支这个录音笔，好，我随便乱说的。那比方说像买这些东西，那你跟这一家买，跟那一家买，然后你今天买，明天买，下个月买，好，然后不管用什么方法寄到你的手上，那么只要这个录音笔的批次，好，它生产的批次是一样的，型号是一样的，生产商是一样的，那没有什么理由你买到的这一个器材跟他买到的同样的器材会有什么差别。好，这些机械类的东西这个差异性是比较低的，但是乐器不是这样。好，毕竟在目前就是不管你是吉他贝斯还是各式各样的乐器，这个以木头，好，以木材来制造仍然是主流。那木材是树变出来的，对不对？然后所以意思是它本来是生物，欸，对，你生物一定会有个体的差异，对，所以你就算是从同一棵树上面上比较上段的东西，比较中段的部分，比方下段好像在讲猪脚。好，那你就算是同一棵树，你在不同的部位，好，然后切割出来的木材，你的比重、音色什么通通都一定会有一些差别，可能很接近，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差别。所以呢，同一批琴尽管它也许型号一样，这个颜色一样，好，甚至连颜色一样，甚至连这个批次搞不好都只是差一号两号，那搞不好你还是听得出来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是搞不好，应该是一定听得出来他们之间的不同。所以呢，某一个型号的某一支琴是不是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你在网络上面搜寻的资料呢，只能帮助你决定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很大一个部分，但是绝对不是全部。好，所以呢，在买琴的时候，能够在最后是好好的去试，好，实际上拿起琴来试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决定的部分。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步骤，请不要随便决定要买一支琴。好，特别是如果你现在决定是某一支型号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找到同一个型号的越多琴去试的话，是越好的。好，那再来再估算其他的部分，就是其他的考虑因素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要分这个新手跟不是新手，你可能是买你的第二支琴、第三支琴的状况来看。首先我们先看就是如果是新手的话，好， 我们刚刚在前面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讲到说，你要看这个乐器的外形，你喜不喜欢，还有背起来喜不喜欢。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体型。好，如果你的个子很高，你也许可以买一支比较大支一点的琴；如果你个子很小，你也许可以买一支比较小的琴，比较适合。好，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一个女生，好，然后呢，她个子非常的小，好，她个子140几公分高吧，对，尽管呢，我一直认为我的教学的方式里面应该是没有会造成身高或者是体型差异来造成她演奏上的不同，甚至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我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可以让你，不管你的手有多大，你的身高有多高，好，你的体型是什么样子的人，只要你好手好脚，好，两只手各长了五根手指头，对，你应该就能够适度的演奏贝斯这个乐器。好， 我对我自己的教法有这样子的信心。但是呢，实际上的状况是因为他的手实在太小，然后他个子实在太小，所以呢，拿起正常的 Fender 在他身上的时候是怎么样都很痛苦的，特别是当他要弹到第一格的时候。好，不管用什么方法调整到这个乐器与身体的角度，都没有办法避免他必须要把手几乎要完全的伸出去才能够够到一弦最低音的那一条弦的第一格。好，原因是因为我通常会跟学生讲，你要弹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你要弹比较低音域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要把你的琴放在身体的右边，好，往右侧推，然后呢把琴头往前推，然后举起来，对，这个样子你的手比较可以在一个不会造成太大压力的状况底下去按到比较低音的格子。但是呢他还是做不到，原因是因为他的乐器看起来在身上几乎是把身体整个压下去的，因为他又很瘦，对，所以在这个样子的状况底下，我们其实花了非常长的时间，然后最后终于解决到的方法是什么呢？结果他请他换一支那个时候日常才有出的，就是 short scale， 就是其实应该是只有30寸长的 Fender， 好，日常的 Fender， 结果换了那一支之后就迎刃而解，他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消失了。原来是他的体型真的比较适合短尺寸的琴，好， short scale 的琴，对，好，所以呢，你在买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要真的要估量一下你自己的体型。如果说你特别的高大，或者是你特别的瘦小，或者说还有一个你的肩膀特别的窄的话，你可能就要请教一下有经验的人，或者说你自己要估算一下，是不是你现在看上的这个琴真的你背起来就舒服。好，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好，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被你的偶像用什么琴影响，对，他长那个样子不代表你长这个样子。对，我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喜欢 Billy Sheehan， 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想要学他，结果人家那么高，对，然后那么高大，对， 我第一次碰到 Billy 的时候真的被他吓到，他真的很高，欸，对，然后手超大一个，对，然后呢，所以他弹琴的方法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在我身上的话， 我用他的 那一种左手按弦的方式我去按，我只会受伤而已。对，那或者说身高跟我一样的，比方说 Stu Ham， 好，然后呢 ，Stu Ham， 我跟 Stu Ham 聊过天，那可是他弹给我看的样子，我也觉得不是很恰当，他的手指的方法我也觉得有点问题。后来一问才发现说，哦，他其实他的手受伤过非常多次，然后都要去这个电疗啊，或者是针灸，或者是推拿，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就是所以他现在非常重视他的手的姿势。我心里在想，你根本一开始的手就不太对劲啊。对，可是我当然不能跟讲，人家是 Stu Ham，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事情，你可能能够有越多的人给你建议，好，然后还有自己估算一下自己的体型，你比较容易在这个挑选乐器的时候能够比较有一个定论。好，然后如果是非新手的话呢，除了估算自己体型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或许你已经演奏音乐演奏一段时间，你比较知道说你自己喜欢什么音乐风格，还有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bass 的音色。如果你这些东西都能够确定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你的目标。那另外一个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买这一支琴来干嘛用，就是你的用途是什么。比方说也许你本来有一支很好的70的 Fender Jazz， 好，但是这一支琴太重了，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常常的背它，但是你要跑场， 好，你要做厂怎么办？那你可能就要专门挑一只真的在重量上面是比较轻的琴，让你能够负担比较降低一点。好，或者是说，我的琴都长得是一个样子，我现在想要有一个长得不一样的琴，我想要有一只长得像Flying V 的，我想要有一只琴长得像斧头的，我想要有一只琴长得像蜘蛛的，随便乱说。好，那如果说这个东西的你觉得你想要拥有一个这样子的琴的欲望是大到你觉得你应该要买的，那就买吧，对不对？出自于兴趣来看的话，也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变数。好，那但是这一支琴你已经想好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如果出自于兴趣也可以是一个拿来的用途，就是我就是想要买这一支琴。然后或者是原有的琴的备份，好，就是我有一支主要的琴，但是我很怕这一支琴坏掉，或者说下雨天的时候我不想要拿出去。好，那但是我有一个演奏的习惯，我想要跟这一支琴很像，但是也许有一些事情不太一样。好，比方说它比较便宜，我拿出去淋雨的时候比较不会心疼，这其实也可能是一个变数。好，或者是别的选择，比方说我原来有一支琴我要跟它完全一样，或者是我原来有一支琴我要跟它完全不一样，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是考虑的要素。好，那总之呢，好，在你出发去挑琴之前能够确认的越清楚越好，好，不要被其他人用什么东西迷惑，其他人的意见都可以参考，但是真的最后的决定还是在你自己。好，那么如果前面的功课都已经做足了，那你对于你自己要买什么东西也已经非常的有定见，好，然后手上的钱也够，好，那么就可以出发开始去准备挑选。那么挑选之前呢，可能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说，在台湾的乐器行的现状就是贝子的数量和展示的型号确实是比较少了，所以呢你可能还要先询问一下，就是说你想要买的东西是哪里才有。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变成要用定的，不过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说还好你选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还算是大众化的东西，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地方有这一支琴的现货在店头的话，那我真的建议就是能够试都去试，毕竟这个琴你要用很久，你越慎重，哦，你越慎重越容易买到你要的东西，同时因为这个慎重的关系，我觉得你日后的心里面会比较爱惜这一支琴，对，毕竟花了那么多功夫才买到。好，那在这个乐器行的时候呢，那如果你是已经有一点经验的不是新手的人，那也许你已经混乐器行混了一段时间，或者说跟很多乐器行都已经建立起很多的交情，好，跟里面的店员啊工作人员有一些交情在的时候呢，那么你买琴你应该要注意什么？我觉得其实就变成是态度的问题了。好，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问说你这一支琴要多少钱，那太贵了，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多少钱，就直接一进去就开始杀。好，尽量不要这个样子做，就是尽管我知道大部分的乐器行的所谓的定价跟卖价是还定价卖价还有那种私下不能讲的价格其实差很多，但是还是应该先看一下，如果说它的定价在你估算它的卖价之后超过预算，那么这一支琴也许在你的优先顺序里面就可以先把它摒除一下，预算不够就不要买。好，然后再来下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试琴的时候请尽量不要空弹，就是拿起琴来就开始试。好，就是这其实应该不是尽量，我觉得应该是尽可能的好用音箱来试琴，不过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大部分的乐器行会让你试琴的时候都会准备音箱给你。好，那么再来呢，就是当你试琴的时候其实不要带太多朋友去。好，如果你一言我一语的话，在那个状况底下影响你的意见，其实我觉得是最浪费时间的事情。好，不要在这种时候有太多的意见，你也许有第二意见就已经很多了。好，特别是什么时候你才需要第二意见，就是比方说你有两支琴，好， A 跟 B你要选，但是你下不了决定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有一个他人的意见是不错。但是呢在挑选的过程中请千万不要说这一支你觉得好不好，那一支你觉得好不好，这个听起来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琴背在我身上怎么样。要弹琴的人是你不是他们哦。对，所以就是在挑的过程中也许自己挑选，但是到最后如果只剩下极少数的选择需要第二意见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介入还不迟。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个也许在台湾比较困难的事情，好，就是理论上来说呢，你在乐器行试到的任何一支琴都应该是在理想状况底下来试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应该是已经经过了这个适当的设定，好，适当的 setting， 好，然后呢甚至连弦可能都最好是能够换过，毕竟如果这一支琴在乐器行已经摆了五年六年，那你拿起来弹的话，那个出来的音色跟手感绝对不会是你换了一支新弦换了一套新弦然后再加上这个正确的调整之后得到的感觉。对，所以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其实你在试任何一支琴之前，你都应该要要求工作人员或者是店员先帮你调整。好，这个Jerry Brin 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好的，他说什么叫做最理想的调整，最理想的调整的时机就是发生在你买下去之前。好，最理想对于乐器做调教最理想的时间就是在你买下去之前，那这样子的话你是在这个乐器最理想的状况底下去试弹，那其实购买的几率也会比较高。好，尽管在台湾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还需要努力了。好，很多乐器行已经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提供非常好的服务，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常态，只要它还不是常态，那这个就还有努力的空间。好，那么在你试不同的琴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请稍微记录一下你试的每一支琴的优缺点，好，还有跟它出来的声音跟你或者是弹奏跟你心里面的期待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好，那什么事情是可以先不要管的呢？比方说你试了一支琴，好，你非常的喜欢，但是你觉得这颜色你不喜欢，那么这个就比较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一支琴还有在生产，然后呢它里面有你喜欢的颜色的话，基本上只要是有正常的代理管道基本上都可以定。对，如果说你现在有一支琴有现货，但是颜色不喜欢，而且你确定这个颜色是他们有生产的，但是代理商跟你说订不到，那这个是代理商的失职。好，在正常的状况底下，你应该可以不用把颜色这一件事情列入考虑，只要这支琴其他的部分你都喜欢就可以。好，那等到这些东西，哎，你已经把这个颜色的变数摒弃掉了，然后优缺点你都已经评估好了，然后到最后找到一支你觉得适合的琴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才开始考虑你是否是有这个讲价的空间。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价或者是杀价或者是折扣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些便利。举例来讲，如果很多的经验是用现金的价格会比你用分期付款或者是刷卡要便宜。好，但是呢用刷卡确实是比较方便啊，对不对？分期付款也许可以减轻你的一些负担，那么你要不要牺牲这些事情然后直接用现金拼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看你自己怎么样规划你自己的财务。好，但是这些事情都应该要先考虑进去。然后下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售后服务。好，因为你买的是一支，如果你所有东西都是规规矩矩的买的话，你买到的应该是一个由代理商代理进到台湾来的，然后由这个合法的乐器行销售出来的东西，那它应该会有这个销售记录，然后乐器行本身提供的售后服务跟保证。好，那这些事情都应该要列入计算。如果说你现在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这一支琴，但是呢这个乐器行不负责，你拿到之后就是他就不理你了，好，比方说像这样子的状况，那你是不是还要付这么低的价格，这个事情就可以考虑。好，那如果说这其实有点像你买电脑，举例来讲，比方说你买苹果电脑的时候，他你知道他那个 Apple Care 就是他本来只有一年保护，但是 Apple Care 可以延长到三年，那可是很贵，那你要不要买这个东西？对，你知道苹果这个状况就是这样，通常来讲他要坏通常都是在你那个保护过期的时候坏掉，没这我随便说的。好，但是你知道这个就老是会发生的，所以如果你很在意说你的东西坏掉之后，你希望如果你使用到一段时间之后有问题，你希望能够得到售后服务的部分来帮你把这个事情解决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列入考虑。好，然后在这个不是新手的购买琴的部分，最后一点就是不要被销售的手段所迷惑。比方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美国比较容易发生，就是 他们比较大的那种连锁乐器行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会办很多很多的促销活动，他必须要在某一个时间之内把某个东西的库存清掉，所以就会把那个东西卖得非常便宜，然后店员就会被赋予一个使命，就是你要赶快把这个东西卖掉。那这件事情其实有好有坏啦，如果那个东西刚好是你要的，那就当然是一拍即合。可是如果那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是他强迫你推销的时候呢，你还是应该要把持住你自己心里面一开始的决策，你到底该买什么东西才符合你的需要，而不是说因为人家在清仓特卖你就把它买下去了。好，那如果是新手的话呢，那你没有办法自己去试琴，对不对？因为也许你这个欠缺弹奏的能力，或者说你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的话，那你就只好找人帮忙试。好，不过这通常都是由店员或工作人员来帮你做这个事情。那他弹给你听的时候，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仔细观察咯，对不对？好，仔细观察，看他弹的内容，还有他弹出来的声音，好，他背起来的样子，是不是你觉得你如果是你，你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好，然后把你的耳朵和眼睛张开来仔细听，大概是最好的建议了。好，当然这个东西会有一个盲点，就是不对，不是一个，很多个盲点，就是就算是人家很认真的弹，但是新手也很难有辨认的能力，辨认出这样弹到底是对不对、好不好。特别是如果你碰到吉他手跑去弹 bass， 哦，那个有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凄惨的。对，希望这种事情以后少见一点。好，但是这个你没有办法辨认你就算了，那或者是说你只擅长某一种演奏，或者说你听某一种音乐比较多，然后结果呢他弹出来的东西是另外一个。 我其实觉得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也许这一个人听很多很多的 metal， 很极端的 metal， 然后结果呢他碰到一个店员示范的时候全部弹 jazz， 那这个琴其实就很难在这个新手的耳朵里面听到就是符合他期望的表现。好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新手做判断的时候的这个盲点，就是会影响 到他的结果。但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好，你只能尽可能的在这个上面想办法让你自己的资讯变得比较 公道一点。对，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底下比较好的方法还是找信得过的人帮你。好，这个新手就是新手，这个没有办法，你必须要交一点这个学费在这一种探索上面。好，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换琴。对，你很难有一个乐手，就是除了那种所谓情感的因素之外，你会发现很难有乐手是从第一支拿到的琴就一路下来。就算是很贵的古典乐器也是一样，我的第一支琴还是四分之一的小提琴，开玩笑，那简直是就是几块木头拼起来的东西，你现在叫我再去演奏那个实在太可怕了。对，那也许古典乐器换琴的频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并不是永远不换。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评估，请不要拿这个古典乐器都这个形制固定的状况底下大家都不太换琴的状况来批评流行音乐的乐器要一直换，因为我认为换乐器，好，换乐器这一件事情也是学习的一种，你在换乐器的过程中不断的了解到这个乐器到底能够带给你什么东西，然后你能够在这个乐器上面做到什么，你不能做到什么。对，这种学费我觉得是一定要做的。好，也没有那种什么就是我初学我就一定要拿的比较差，我怎么样我就一定要拿的比较好，也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好，一切都在于你的预算跟你的欲望的控制上面。好，在乐器行最后呢，等到你确定要买这一支乐器的时候呢，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务必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留下所有购买的资讯，包括发票，包括保证书，包括说明书，包括所有的你能够留下来的资料都应该要留下来。好，同时你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在交琴的过程中有确认所有的调整工具都有附上。好，这个我有蛮多惨痛的经验，就是包括心情也是如此。原因是因为有一阵子那个乐器行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进来拆箱之后，特别是很多琴没有 hard case， 所以很难就是确实的一支琴一个盒子或者一支琴一个袋子，就是因为很多比较中低价的琴来的时候它是用纸盒装的，好，然后就是只有琴本身没有琴袋。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它在那个纸盒里面附的专属于这一支乐器的调整工具常常就会被他们收起来放在一个盒子或者一个箱子里面，等到卖琴的时候一旦忘了， 或者说是有一个人买了一个同一型号的琴，结果你的调整工具被先拿去给他了，那你买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没有，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的糟糕的事情。所以在买的时候请你确认正确的调整工具一定要附上。好，那最后当你拿走的时候你一定需要一个袋子嘛，对不对？那当然有附就可以。好，那不管怎么样你需要一个东西装它，然后最后请务必，如果你的乐器没送的话，请你务必要买背带跟导线。好，因为这个是让你的乐器能够好好的开始练习的两个关键的，这导线不是废话吗？对，你一定要有导线嘛，才能够跟音箱接起来发出声音，或者跟其他东西接起来发出声音。那背带很多人就忽略了，很多人觉得，哎，我拿回去之后我坐着弹没有关系。可是实际上哦，就是电贝斯或者是电吉他这样子的乐器，它其实是以站着的状况为演奏的常态。好，应该要这样想，就是你在家里面坐着练习只是图方便而已。因为你在表演的时候是站着演奏，对，我相信在大多数的状况底下，观众不太会希望看到在台上的演奏者是坐着的，只有几个状况，第一个就是你的趴数很高，或者你年纪很大，大家都知道，或者说你演奏的音乐类型不适合，对不对？在大多数的状况底下，你如果是弹电贝斯的话，几乎都是站着，所以你在家里面练习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要比照你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姿势来练习，你这样子练习才会对嘛，对不对？你的姿势才会对。可是，站着还是会累啊，所以在家里面大家练习的时候，几乎都是坐着练。好，但是站着的时候需要背带，所以你坐着练习仍然要有背带，请切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在买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个事情，这样子。好，然后在这一集的最后我想要讨论的事情是关于这个新琴跟二手琴之间购买上的注意事项的差别。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二手琴没有不好，好，但是二手琴我觉得门槛比较高，就是当然你常常会听到很多的传说，就是用很便宜的价格，然后也许在一个非常荒谬的地点去捡到一只结果堪称神兵利器的琴，或者说哦某个人的这个拍卖的，在那个什么车库拍卖的场合，然后结果捡到一只琴，或者在当铺买到一只非常棒的琴，像这种关于二手琴的传说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请你先预设这个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这些传说之所以能够构成传说，其实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买的人识货，对，买的人识货，他可以从垃圾中挑出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怎么样你都挑得出来，他也不会变成传说了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的人觉得能够这个样子捡到琴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所以他才会变成传说。所以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想太多。好，如果你没有挑选二手乐器的能力，那么就先不要去挑它，就这么简单。好，买新琴你的保障比较多，所以对于特别是新手来讲，我真的强烈的建议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说，哎，有二手琴我就买二手琴，因为比较便宜，不要这样子。好，买新琴你的保障比较多，对不对？更何况依照现在的法律来看，如果说你是在店头买的，你都还有一些额外的这个调整退换的空间在，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当你要买新琴，第一件事情，新手买新琴比较好。好，然后呢，尽量你在买的时候不要去买一面想一面说，哎，这个琴现在我听起来有点不太满意，但是如果人家跟我说我只要换拾音器 blah blah blah， 那么这一支琴就会变得很棒。好，我认为对于新手来讲，这件事情最好不要现在考虑下去，因为你换任何一个东西成本都会增加。好，它换了之后确实也许你的声音会因为这样子改善许多，但是你增加的成本是慢慢累积上去的，会造成你很大的这个财务的负担而不自知。好，所以呢，如果你买新琴的话，那请你尽量不要想改装的可能性，就是以现在的状况来看你满意就好。好，以不要改装的状况来评估。但是如果你要买的是二手琴，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好，我们现在要假设一下，就是你什么样子的人可以买二手琴。我觉得是你已经拥有过弹了若干支琴的经验。好，然后同时呢，你对于这个乐器的这个除了演奏之外的部分也有所涉猎，比方说它的构造、它的调整，好，或者是它的可能可以变动的内容，这些事情都有一定基本的认识之后再来考虑二手琴。简言之，就是你已经 在这个行业里面或者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了一段时间，什么事情大概都或多或少有涉猎的时候，再来挑二手琴我觉得比较好。对，这个算是一个入行的特权了，就本来就是你进到这个行业之后，你当然有这个能力以比较划算的价格挑选到比那些新手这个花冤枉钱挑到的东西要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实际的状况，你不管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所以也不要把它想成是这个老鸟剥削菜鸟，可是就是如此。好，所以呢，当你买二手琴的时候呢，你要考虑的事情就相反，你应该考虑的是不能够跟动的物理条件，比方说你的琴颈是不是直的，它没有扭曲，好，你的琴身有没有破损，或者是说你的钢管，你的 truss rod 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调整，好，等于是你的乐器结构的部分应该要 OK。 对，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你很难动或者是不能动，对不对？你买了这一支琴，就到最后你嫌琴身不好，你把整个琴身换掉，这件事情其实可行了，但是实在说不过去。或者是说你的琴的 truss rod 有问题，然后你就想说我买了之后再把这个纸板拔掉，然后换一根新的 truss rod， 然后再把纸板装回去，那不买是不是比较快啊？对不对？你与其在后面花这些事情，当然有例外，当然有例外，就是比方说我前一阵子有碰到过一支，就是某一个老师他因缘际会得到的一支1965年的 P-Bass， 那一支琴的状况真的很差，真的差到你直接拿去当柴烧大概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疼，但是因为那一支琴是1965年的，所以几乎没有意义，每一个人都觉得应该要试着把它修复看看，那个状况就不一样。好，那么买二手琴的时候呢，请你记得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电子零件跟硬体全部都可以换。好，这个包括什么？你比方说你的调音钮，你的 tuner， 好，你的上旋枕，你的琴格，然后你的这个拾音器，你的电路，你的琴桥，你的背带扣，好，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换。对，而且这些换了之后其实差别还蛮大的，对，就甚至连背带扣都有差。对，我曾经有过一支琴，就是录音的时候一直有杂音，就到最后才发现是因为背带扣的那个扣在琴身上的那一个扣子，还有锁在背带上面的安全锁中间卡起来的时候有缝隙，然后所以录音的时候就一直听到咔啦咔啦咔啦那个声音，然后乐器又太灵敏，然后所有的声音全部 都被收进去了。对，所以连扣子都会有影响，连那个背带扣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些事情都会有差。那你在买二手琴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的乐器身体健全但是只欠零件的更换的话，那么评估一下这还是可以购买的。好，我们在这一集中主要是讨论，就是当你真的下定决心去乐器行要试琴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情，还有买新琴买二手琴，或者是新手，或者是老手，好，这些不同的状况在挑选琴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情。那我想要最后给一个建议，这个是关于这个乐器行的工作人员的关系，还有这个顾客之间的关系。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是互相的，毕竟这一个行业非常的狭隘，就是在乐器行里面工作的人几乎全部都有在玩乐器，不然的话也，而且是对音乐有兴趣的人，不然的话也很难在这个薪水相对较低的环境底下做比较长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乐器行里面工作的人跟来买琴的人基本上是同一种人啊。对，那没有必要互相的折磨，互相的这个压迫对方，对不对？所以呢，你去买的时候，你就不要当个傲客，什么事情都只想要杀价，然后没有礼貌，什么什么这样子。好，然后试一支琴，然后就只会弹 Stairway to Heaven， 然后弹到死。对，贝斯不知道应该弹什么东西，会弹到死，会被别人嫌。好，那作为乐器行的工作人员也是一样，就是不要想说人家来，那你只要把琴卖掉就好，对不对？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你的 service 还是很重要的，好，你的服务还是很重要的。你是不是能够让这个试琴的人是在最理想的状况底下试？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乐器行的责任。好，如果双方都能够体谅到这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会这个环境会好上很多吧。就是你买的经验是愉快的，那当然这个消费下去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好，这个是我给这种所谓的消费环境的一个很粗浅的建议了。 好，希望大家在听了这两集的这个 podcast 之后呢，能够对于这个买乐器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心理准备，好，然后也知道这个做功课，还有你如果是新手，你可能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好，那你是老手的话，你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一支适合自己的，好，能够表达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事情的好琴，然后呢，赶快去演奏吧，对不对？这个生命苦短啊，好，能够赶快弹就赶快弹。能够赶快进入音乐的世界，对大家都好，对对，不管对环境或者是对自己都好。那当然这个讨论，如果是像这种讨论硬体的部分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那我们后面当然还会再花很多的时间对讨论这个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本身也是我觉得有兴趣的事情。好，那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觉得我可以再讲样什么样子的题目，或者说你想要听到什么样子的内容的话，都欢迎大家跟我联络。好，我的粉丝页到现在到底开成了没有，其实我也 搞不太清楚。那如果说你找不到脸书上的粉丝页的话，你在我的脸书上面，就是姜丽萍的粉书脸书粉丝页上面，不对，我的脸书没有粉丝页，就是姜丽萍的脸书，好，上面呢留言也可以。好，那总而言之就是只要有办法让我听见，我一定会列入考虑，看看就是我们后面有没有机会来讲你有兴趣的课题。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